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节，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天地地面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的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地这一切所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个第五天的特点，如果和第二天比较的话，我们的第一天是神叫光和暗分开，第四天呢，神在空中就摆设大光和小光，有光体，所以不光是光，现在光具体化了，而且呢，这个光就变成了见证，所以有太阳，有星星，有月亮。那么这个是第四天。那么我们说过，第一个循环的三天跟第二个循环的三天，就是基本来讲是一样的。不过呢，第二个循环比第一个循环更进步，更多了，更丰富了。那么现在我们如果来看第五天的话，你和第二天对比就很清楚。第二天呢，第二天呢，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所以就分为上和下，有上面的水，有下面的水，所以神称空气以下的水，那么空气以上的水把这两个玩意分开了。那么大家都知道什么叫空气以下的水和空气以上的水，所以这是第二天。但到了第五天呢，你看你不光是有上面的水，有下面的水，这个下面的水呢要被鱼充满，上面的水呢要被飞鸟充满，所以你就知道说不光是腾出的空间，也不光是上和下分开。那么当然第二天本来是为了第三天的，因为到第三天以后让水都聚在一处，旱地就露出来了。那么大家都知道生命是从旱地里发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命。所以当你读第二天的时候，你感觉它是为了第三天的，但是你还是读不出来到底第二天为什么有上面的有下面的。那么你读到第五天你就知道神的目的是要充满它，用生命来充满它，所以在空中用飞鸟来充满它，然后在海在水里面用什么，用生命，用鱼来充满它。所以当你读到第一个循环的时候，你看在水里面几乎找不到生命，你要等到旱地露出来然后才有生命。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你在一个很死亡的环境底下，是一个非常不非常这个可以说非常不适应的环境，或者说非常不适合生存的环境底下，结果你能生存。所以鱼所代表的和鸟所代表的是两面，生命的两方面。那么这个我想我们的依然会看得很清楚，我们讲到以撒的时候我想会说得很清楚。所以第一点你可以看得出来，第五天比第二天更丰满，这是清楚的。所以生命不光是讲生命，生命也特别讲它的丰满，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是第一点不一样的。第二点呢，就是神就造出大鱼，这个造在于我们是创造，是创造，所以讲到鱼的时候是特别是创造，那么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叫我们想起什么，想起这个诺，想起约拿的故事。其实约拿所遭遇的环境在老早老早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就已经把它算进去，就已经把它预定了，所以这个特别是你讲的创造。那么第三点呢，就这里讲的祝福，那不光是要充满，就是不光是鸟要充满 空中，然后这个鱼要出门水，但是如果没有神的祝福还是不行的，所以这个生命和祝福还是连在一起，所以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所以什么时候你看空中充满了鸟，地上充水里充满鱼，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就代表什么？就代表神的祝福。所以这是第五天。那么我们知道很明显的，这里的生命是一天比一天进步，一天比一天壮大，一天比一天的繁生，所以这个代表生命成长的光景，那么就是第五天。那么第五天我们说过，它是一个，这只是一个大纲，因为我们讲好生命成长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一个循环，然后第二个循环，第四天、第五天，所以一步一步你看生命往前长。那么这个是个大纲，那么这个大纲呢，等一会你去看的时候，等到你要知道它的详细情形的时候，那就是生命的第五个人，那就是这个以撒，就是创世纪第五个人，就是以撒。那么这个故事就是以撒一生所代表。那么等到我们看以撒一生，你再回过头来看，这些重点通通有了，这个大纲通通摆在那里。哎，如果你要解释它，你要把它弄得更清楚，那你就要看以撒一生。好，那么看以撒一生，我们说过，当然你要读创世纪没有错，但是呢，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所以为什么叫我们能够读得准确，叫我们不偏离？因为你读旧约的一个难处，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新约来做向导的话，我们这个解释有的时候我们会朝着我们自己的私意来解释。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拉比的难处，你去读拉比的解释，他们怎么解随便他们解，所以常常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这个对于旧约的解释，那把钥匙是在新约，这也非常重要。你一定要用从新约的亮光来看旧约，这样才会看错。所以还是照着我们这一段时间是给弟兄姊妹的帮助，就是说，你如果要找到钥匙，找到重点，当然你要看希伯来书。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看希伯来书，圣经怎么提到以撒。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二十节，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撒祝福。那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以撒一生他的重点。那么这个非常叫我们纳闷的，因为你普通讲的以撒，我们说过以撒的特点是两个。以撒的特点呢，第一是生以撒，以撒生下来我们就知道说就是个神迹，所以以撒代表神动了他的指头。以撒应该是没有的，结果他有了，所以这是以撒的特点。第一生以撒，第二献以撒。那么当然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么这个当然和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个有关系的，所以献以撒当然是以撒当作祭物献上，这当然是以撒的特点，没有疑问的。那么尤其在犹太人中间，他们认为说，如果你要真的讲以撒有信心没有信心，罪名当然这个生下来他当然什么都不能做，你没办法讲了以撒的信。如果你真的讲到以撒的信，那当然是从什么？是从后来他长大的时候开始的。那么你读他一生，所有的犹太人拉比他们都相信说，他们觉得呢，以撒是个有信。为什么？你怎么认以撒是有信、有信心的人呢？因为以撒是甘愿把自己当作活祭，这个很重要。因为虽然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翻译啊，说是以亚伯拉罕带着童子，那么我们普通想的童子呢，一定是孩子，其实不是的。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你根据希伯来原文的话，那个其实应该是少年。 而这个少年是人高马大的少年。要记得亚伯罕那个时候，亚伯罕那个时候已经100多岁了。你想想看，现在如果亚伯罕要把谁？要把以撒放在祭坛上，你要知道，这是为什么当初亚伯罕他要带着罗德走嘛？因为他知道他不行，万一中风的话，总要有人扶他一把。所以在这种情形，你可以想象到，一个老父亲100多岁的带一个少年，而这个少年正是他盛壮之年。你想想看，如果少年有一点挣扎，亚伯罕有可能把他献上，不可能。所以读圣经，大家都公认说，那一次在祭坛上，以撒真的好像什么，他根本完全一个顺服他父亲的，他爱他的父亲。他父亲怎么做，他一点都没有反抗。所以我们知道，当你读那一段的时候，其实是很重要的预表，就给我们看见，当我们的父神把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看见我们主一点挣扎也，一点奋斗也没有，他愿意把自己放在祭坛上，他愿意完成父神的旨意，他愿意为着你和我的缘故成功他的救赎。所以一点都没有说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是很重要的预表。亚伯拉罕预表我们的父神，然后呢，以撒预表子神，他怎样心甘情愿愿意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当然是指着一个绝对完全的奉献，没有疑问的。而这个奉献乃是因为以撒爱他的父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真正以撒，那以撒能够在这个祭坛，能够在祭坛上，那怎么说呢？能够在祭坛上，他能完全摆上，你知道吗？为什么？当然我们说过了，亚伯拉以撒当然爱亚伯拉罕没有错，对不对？但是问题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谁说了你相信。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以撒为什么他能够？为什么？我们先问，我们问说，以撒为什么他摆在祭坛上，他能完全不动？他当然相信他父亲，父亲相信神要在复活里面要把他儿子还给他，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那现在我们要问，以撒的信心是什么？我们好好看一下那段圣经。就是创世纪24章，22章就是，22章，你看啊，第5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那。第4节，到了第3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看见那地方，然后亚伯拉罕就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然后下面你们不要跟了，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那弟兄姊妹，这句话不光是仆人听见了，这句话以撒也听见了。那许多人读圣经的时候，他们有人的常情，他们认为说亚伯拉罕在这里啊是哄哄的，就因为他真的要把什么，他真的要把以撒献上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他真的要把以撒献上的话，那么这等于亚伯拉罕哄一哄他的仆人，也哄一哄他的儿子。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如果你没有希伯来书的解释，希伯来书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他以为亚伯拉罕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好了，那如果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如果对仆人说：“你们和驴在这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那来。”不要忘记回，不只是我回来，还有我的童子一起回来。那你要解释这一段圣经，你只能根据希伯来书那里，他表示他的确相信复活，他相信说虽然他把他的儿子献上，但神能叫他从死里复活。 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一点都没有撒谎，这句话一点都不是哄那些仆人们。许多人读这段圣经，你知道，很多人讲这段是可以讲的很生动。我明明听见有人说，这个亚伯拉罕在这等于是撒谎嘛，一点没有错。但是亚伯拉罕一点都没有撒谎。那句话是讲给仆人听，那句话也是讲给他儿子听的。所以就着儿子来讲，当然他不像他父亲相信了神能叫他从死里复活，但这个儿子相信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说，我与童子往那里拜一拜，就回到你那里来。弟兄姊妹，他相信他父亲一定会把他带回来，所以他不需要挣扎。他为什么要挣扎？父亲说要把他带回去，父亲不可能把他留在祭坛。所以如果在祭坛有什么事，他虽然年轻不懂，但是你不要忘记，亚伯拉罕相信父神，但这个儿子相信他父亲，所以为着他父亲的缘故，他真的很顺服，他没有挣扎，他愿意把自己放在祭坛上。那这个的的确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那么所以很多人他们认为说，如果讲到以撒一个信的话，那么应该希伯来书作者应该怎么说呢？以撒因着信他把他自己放在祭坛上。哎，但是完全是我们丢过眼睛，圣经又怎么说？所以可见呢，但是不要忘记，以撒不是没有因着信，当然有因着信，但是这个还不是重点。如果你读以撒一生最重要的点，不是生下来那个时候，也不是献上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以撒最糊涂的时候。那不是有问题在这里吗？圣经明明说亚以撒眼目昏花，对不对？我们读一下，你看看，你看见这个圣经啊，在创世纪27章第一节，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那不光这样，而且他还贪吃他大儿子野味，所以很清楚的，你明白吗？这证明说现在以撒是老糊涂了，他的确糊涂了。那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所以大概他得了白内障。那现在白内障可以开了，可以看见，那个没有开刀嘛，所以就是眼睛昏花。所以就等于当你读到27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以撒是个糊涂的以撒。所以呢，利伯家看得很清楚，只有糊涂的以撒你可以骗，如果清楚的以撒你不能骗他。所以你真正要骗以撒的祝福，骗这个骗以撒的祝福，什么时候？等他昏花的时候。所以等他老迈的什么也看不见。所以呢，我们知道说，结果你看以撒就做了糊涂事情，对不对？结果就给谁祝福啊？就给这个雅各祝福，然后后来以扫哭啊哭啊，最后也给以扫祝福。好，那么我们做梦也会想到，你如果要讲以这个以撒一生，你真的讲他信心，你一定要讲他清楚的时候，不是糊涂的时候。他糊涂被骗的时候，你怎么说他是信心？你怎么样都不会想着说这会是信心。所以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的，你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成见放在一边。如果我们一直用我们的观念去读，当然我们就读不明白。而且当你真的要解释这一段，你根本就完全糊涂了。什么圣经说以撒一个信？明明他是昏花，明明他是糊涂，明明他是被骗，那他那样祝福，你怎么能够说？你怎么能够说他是一个信呢？所以我想这个是希伯来书里面最难解释的一段圣经，尤其是你如果读11章的话，你别说好解释。我们已经跟着这几个人物一直到了以撒，我想我们跟到现在前面一点问题也没有，一点难处也没有。而且你看亚伯拉罕那个四段刚好是从12章一直到22章清清楚楚。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圣灵好像故意忽略了生以撒，故意忽略了这个献以撒， 怎么会讲到以撒无主的眼老眼目昏花的时候，他还因着信做了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到底什么事呢？你读下去，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撒。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圣经是因着信的话，那是一定是以撒清醒的时候，不是他糊涂的时候。这你要知道，圣经里面每次讲的信心都是人不糊涂的时候，不是你糊涂了你才相信，是因为你心里明白，你清楚，所以你相信。只有当你清醒的时候，你才能运用你的信心，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一个人他神经有些错乱，你一定要等他清醒过来，或者他非常的疲倦，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你没办法帮助他。所以如果你真的要一个人相信了，一定要等到他头脑清醒的时候，你才能把福音传给他，否则他不是他这个人，他这个人不是他自己。所以圣经里面只要讲信心，一定是清醒的时候，意志清醒，思想清醒，各方面都清醒。所以不要忘记了，虽然也以撒他是年老是昏花了，但大家都知道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他有的时候糊涂，有的时候清醒，一定的。就是今天所谓的老年痴呆也好，所有失忆症也好，你就是再怎么失忆，他有清醒的时候，不能说没有清醒的时候。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当神说以撒一个信，是有一件事你要记得，这是一定是以撒清醒的时候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明明读圣经，他是糊涂的时候，他是被骗的，不是吗？而且骗他的其实就是他的妻子，骗他的就是他的儿子，两个联手起来。所以最佳的导演奖应该是给利未家的。你看利未，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我们在想啊，那个时候雅各大概还很年轻吧，好像还你知道，如果一个孩子长不大，甚至于老是在妈妈的旁边长大的话，那么你知道很这个好像到了十几岁还拉着妈妈的裙子，那么还让妈妈来支配一切，那你说这个孩子还没长大，但你做梦也没想到，那个时候你雅各多少岁？已经77岁了。雅各已经不是年轻了，一个77岁的老头子，结果还是牵着妈妈的，还是牵着妈妈去让妈妈来支配去指导一切。你现在就知道，那个故事是怎么样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利未家，我们对他印象好得很，对不对？每次想到利未家，尤其骑骆驼啊，他说我要去啊，你完全把它美化了。但是你没有想到，你根本没有想到，未有其母必有其子。我们觉得哦，这个雅各是坏透了，遭受了诡诈，有诡诈的儿子，又有诡诈的妈妈。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一定要记得，每次你看见你儿子的弱点的时候，你要提记的一件事，记住提醒，这就是你一点都没有错。我们的儿女都是我们的传。当你看见他失败，当你看见他软弱，你要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和我们自己的失败。你想想看，雅各已经够厉害了，已经够诡诈，他根本会抓他生下来就去抓着哥哥的脚跟出来，然后再加上他的母亲。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个整个导演的结果，按理来讲，最后呢，祝福果然给他骗去了，雅各祝福完全给他骗去了，但结果是结果他的哥哥要追杀他，他从此以后离家20年，他再也没见到他母亲一面。利未家的代价就是从此以后他的儿子就被放逐了，他一直没有看见他回来。所以弟兄们，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悲剧。今天我们绝对不能够轻易那个就是欺骗者祝福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对恶人必有平安。让我们记得，弯曲的人是一个弯曲待他。所以雅各弯曲吗？他碰到他的舅舅比他更弯曲。所以中国有一成叫弯刀碰到葫芦头，刚刚好，两个刚好是一对。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这个骗父亲祝福这件事当然是不讨神喜悦。那么好了，雅各是雅各和利伯家是在以撒糊涂的时候他骗了他的祝福，所以我们要说当以撒骗他这是因着贪吃，结果呢当然他当然要负责，他如果不贪吃也没有什么，他既然贪吃结果呢你看就给他妻子骗给他儿子骗，那么现在你怎么说这是信心？这当然不是信心。我们绝对不认为说当他被骗的时候他那样的祝福是什么是信心，不是的。但圣经这里不是，圣经说是给雅各跟以扫的祝福。那弟兄们说他跟以扫祝福的他是清醒的，为什么？因为他在后来以扫也准备了这个也准备了野味，就后来发现说原来他的祝福已经被骗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问题以撒是怎么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非常有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要记得，第一，什么叫信心？信心是谁说了我相信，这叫信心。信心不是冒险。所以现在我们又问，神在以撒非常头脑清楚的时候神说了什么？你还记不记得当雅各跟以扫还在母亲的怀里的时候，那个时候以撒才60岁，他一点都不昏花，他听见神所说的话这个一点都不昏花。现在我们要问神到底说了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你才晓得亚以撒是因着信。什么意思呢？神说了他相信他成就了，这什么？这是以撒的信心。所以我们对信心一定要把它摆在一个很严谨的这个地位上。那么好，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个这个那个怎么说的，圣经怎么说的，你看创世纪创世纪第25章22节，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去求问耶和华。23节，耶和华对他说，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神说的话，神怎么说呢？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旨意是什么？以扫要服侍雅各，因为以扫是第一个，雅各是第二个。以扫是大的啊，以扫是大的，雅各是小的。但圣经说大的将来要不是小的。那么弟兄姊妹请记得啊，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用时间望远镜看将来的结果一定是这样，就是说大的要不是小的，以扫要不是雅各。你现在问你怎么成就这件事，想想看，圣经说以撒爱以扫，要吃他的野味，而利伯家呢爱雅各。那么我们要问这件事怎么成就？如果在利伯家身上因为他偏雅各的缘故，你看神的旨意容易成就，但是因为现在以扫不现在雅各不现在以撒明明爱以扫，那么如果现在以撒跟雅各祝福跟以扫祝福的话，你看他怎么祝福？凭着以撒他怎么祝福？如果凭着以撒的祝福的话，那么很清楚的，你的所有他替以撒祝福的时候，那就是说所有你母亲兄弟要服侍你，他要做你的仆人。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当然是父亲给以扫最大的祝福。但如果以撒这样祝福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 他反而违反了神的诫命。他做了一件事情跟神的旨意完全相反的一件事。所以什么叫信心？信心是叫我们能与神的旨意和谐。信心就是说，当你接受神的话以后，最后你看一切事情的发展是照着神的旨意来发展的。如果就是我们的偏好，就是我们的喜好，就着以撒偏爱以扫来说，神的旨意不会成就。只要以扫，就算是以撒，他头脑最清楚的时候，他如果替以扫祝福，那请记他做了一件最糊涂的事。所以一个人糊涂，一个人清楚，不是你清楚还是糊涂，只要能够合乎神旨意的，这就是清楚的。凡是违反神旨意，一定是糊涂的。你做了糊涂事，因为你跟随着自己意识，你顺从了肉体。但什么时候你做了一个智慧的事，你顺服了神旨意，在人来看是愚昧，但是在神来看是最高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神现在等到以撒年老昏花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什么叫信心。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好了，那现在当然我们知道说，当他被骗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替雅各祝福，那个不是信心。你不能说那个圣经这段话是那段说的，不可能，因为我们讲过信心一定是他清醒的时候。好了，那么你如果读这个如果你读27章，你读到后面，这个圣经不要说读到30节了，你看这个创世纪20章27章30节，以撒为雅各祝福以毕，雅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也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野味，好给我祝福。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以撒就大大的震惊说，你未来以前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那这什么意思？这个他是谁？他是指着谁？他是指着雅各说的。那弟兄姊妹请记得，这个时候他发现他错了，发现他糊涂了。但不要忘记，现在他看清真相，他现在看清站在眼前是以扫，他也没有昏花呀。所以在这个完全清醒的底下，圣经才用信心这个字。那么弟兄姊妹，他等到他真的清醒的时候，他记得神所说的话。神说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弟兄姊妹，他说我为他祝福，那边是糊涂的，但是现在他加上一句，是他在清醒的说的，他将来也必蒙福。所以你看那个祝福没有改的，按理来讲他应该改过来，他错了嘛，现在我糊涂了，现在我清醒了，我要改过，他没有改。为什么没有改？因为信，因为他记得神所说的话，神说大的要服侍小的。他现在不只是明白清醒过来，看见站在面前是他的大儿子，他也清醒过来了。他想起他还年轻的时候，他刚刚做父亲的时候，他记得神的话是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这个时候他补加上一句，这一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说，那个时候我做这件事糊涂的，但是现在我清醒了，他将来也必蒙祝福。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雅各醒，以撒醒过来以后，他凭着信心指着将来的事为雅各祝福。所以这个一点都没有错的。然后再读下去，以扫听见了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那么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的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以扫又说，你没有留下为我可祝福的吗？然后第37节，以扫回答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你看他重申了一遍， 重生这个祝福，那个上面的祝福，你看下面这个第二十九节，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那弟兄姊妹，这的确是他糊涂的时候祝福的，但现在他清醒了以后，他就重生他那时候所说的话。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圣经说以撒是指着将来的事，他为雅各跟以扫祝福的时候，是指着清醒这一段来说，不是指上面这一段说的。所以呢，现在你知道他下去下面说，我以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以撒在这里并没有把他那个时候祝福拿回来，没有，这是他清醒的时候做的，这是他凭着信心来做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神是这么做的。幸好你看见吗？信这个神是这么做，如果凭着他自己的喜好来说，他可能已经闯了大祸了。如果凭着他喜好来说的话，他可能做一件事刚好跟神的旨意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在这件事情上，以撒是凭着信心做的，是没有疑问的。然后三十八节，以扫对他父亲说：“父亲，你就一样可祝福的国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依靠刀剑度日。”你看，这个跟两个完全不一样。刀剑度日就比侍奉你的兄弟，那个约这个你看见还是没有改，你看见同样那个祝福已经给出去了。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上挣开他的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预言后来都实现了，你看见吗？尤其是你还记不记得在什么地方？你还记不记得在这个尤其是大卫跟所罗门的时候，那毫无疑问，以东人的确做了以色列的奴仆，没疑问的。但是，一直等到主前大概两百年左右，他们果然以东果然挣脱了，从他的颈上能挣开他的额，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帝国叫拿巴天帝国，拿巴天帝国就是尼拜约帝国，就以斯玛利的长子的帝国，那是阿拉伯，那可以说是以斯玛利所建立的非常大的帝国。那么这个预言是果然应验的，所以现在你能够知道说，这个以扫的后裔的特点，他是依靠什么？依靠刀剑度日的。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亚以撒因着信为亚伯为这个谁为雅各跟以扫祝福，那么这是指什么？指他清醒以后这一段圣经来说。所以现在我们再回过来去看一下，再有一次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二十节，以撒因着信就许诺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你看见吗？这个次序一点都没有错，给雅各以扫祝福。那么这件事情呢，圣经说是一个重点。这个当你讲到以撒一生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点。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既然把事实弄清楚了，一点没有错，以撒是一个信心，这是他信心的表现。那么这个生活是个信心的生活。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背后到底一个什么样属灵的故事，一个什么样属灵的原则？那首先呢，我想我们要记得啊，当你讲到这个以撒的故事的时候，这个当我们读到这个以扫的故事，以扫跟这个跟雅各的故事的时候，那有一件事我们要弄清楚的，就是这个以扫说他名叫雅各，岂不正对吗？雅各是抓的意思，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这以扫说的没有错，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看哪，现在又夺了我的部分。 所以现在你记得啊，雅各骗了两个祝福，一个呢是长子的名分，还有一个呢就是以扫的福分，这个要分清楚的，这个要分清楚。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以扫的福分到底是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什么叫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就是说，根据旧约，这个长子将来分财产的时候，他一定是两份，这叫双倍的福分。比方说有大儿子有小儿子，那么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跟小儿子，如果就有两个儿子的话，那么你要知道，这个父亲分产业的时候，他一定分成三份的，然后把两份给长子，那么小儿子呢就给一份。所以长子的名分在旧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祝福。那么这个祝福当然背后有它代表，因为它是我们的意思，我们现在不去讲它，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大的祝福，这当然代表一个属灵的福分。但是我们知道说，对于以扫来讲，他轻看，他有点打猎了，累昏了，然后他就用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名分就卖给了他的弟弟雅各。所以雅各呢的的确确是用红豆汤就骗了他长子的名分，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个是指的长子的名分。但这次呢，你知道当以撒为以扫祝福，那么有一个祝福，那个祝福叫什么？那个祝福我们那个祝福呢就是我的福分，或者说就是以扫的福分。那么以扫的福分跟雅各的福分到底是什么？那么这个部分就看他父亲怎样为他祝福，为他怎样祝福。但现在在以扫跟雅各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如果不明白这个属灵原则呢，我们就不懂这段圣经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讲这段故事，为什么讲这段故事。那这段故事就给我们看见说，你看神有他的旨意，但是如果人真的跟随我们自己的拣选，跟随我们自己的看法，跟随我们自己的肉体的话，我们常常会做一件事和神的旨意完全相反的，那结果神的旨意就不能达到，神应许也未达到。你看看神应许我们将来我们要承受产业啊，那最终神的目的一定要达到的。那么意思就是说，等到这个整个这个人类的历史，这个整个大环境的齿轮在那转动的时候，你看不管怎么样，它一定是朝着那个方向去的，最后神的旨意能够完成。但是不要忘记，这和我们意识也很有关系。你看见和我们意识也很有关系。那么好了，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这一段圣经变得很重要呢？为什么圣经讲以撒讲的信心的时候，特别举着他举着将来的事为雅各和以扫祝福呢？因为这里面背后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属灵的意思。如果我们忽略它的话，我们很多地方的圣经以撒这一部分的故事我们就完全不懂。那么我们为了解释这一点，让我再提醒自己一下，圣经里面好几次讲到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还有雅各的神。为什么神这么做？神这么做有他的原因的。因为你记不记得神呼召亚伯拉罕以后曾经和他立约，你记不记得在十五章里面，结果神就让和亚伯拉罕就预备了祭牲，然后把它劈成两半放在地上，然后呢按照那个时候的规矩呢，如果签约的两方那个从这个祭牲这个走道走过的话，他们就算签约了。那么这是那时候古时候签约的一个办法。那么神既然和亚伯拉罕立约，那么神说我要让你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好，那么现在神和他立约，神也告诉他，也告诉亚伯拉罕说，我要把从埃及河一直到约帕哈底河这块地通通赐给你。那么弟兄姊妹，换句话说，神的话要算话，神跟他自己的约，神立的约就把他自己的话就绑住了。现在神没有自由了，神不能毁约，神一定要照着这个旨意来完成。所以签约就变成一件很大的事，所以一定要有祭牲，要看有血，这叫立约的血。 那么不止这样，现在这个立约这个寄生呢，刚好把它撇开以后，那么好了，这个中间这个走道是要两个人牵着手从一头走到另外一头。但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亚伯拉罕跟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那个是约，是永远的约啊，这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圣经说亚伯拉罕睡着了，只有火把从那个寄生中间经过，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说，那一次所立的约只有神签字，亚伯拉罕没有签字，所以这个约是没有条件的约，这个约是片面片面受捆绑的约，就神受捆绑，人没有受捆绑，所以这个约在圣经里面称作永远的约。还有呢，不管亚伯拉罕在什么样的境况底下，不管他有得多得胜，他有多失败，最后神的是一定要完成的。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约的特点，这就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把那块地给他们，还有呢，把叫他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神说了要算的，那你怎么就要算？你看他签不签字？神说他签了，按理来讲应该两个人签的。如果亚伯拉罕也签的话，那什么意思？如果亚伯拉罕没有履行什么样的条约，那么你知道这个约怎么算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约根本是没有条件。普通的约是两边都有条件，都讲好，如果你毁约的话，这个约就不生效了。但是呢，你觉得很奇妙，神给亚伯拉罕约是个永远的约，而且呢，我们知道的是没有条件，是亚伯拉罕根本没有签字，意思就是说，不管亚伯拉罕得胜失败，最后神的旨意一定要完成。只有神敢做这件事情，今天你敢不敢做这件事？没一个人敢做这件事情。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神和亚伯拉罕说，你一定是永远的，那另换句话，神一定要办到。那同时呢，就算是亚伯拉罕没有办到，神没有办法让这件事情办到，这就是这个约的特点。这是第十五章，到了第十九章的，到了第十七章的时候，中间生了以斯玛利，所以这里给我们看着以斯玛利失败，是亚伯拉罕失败了。那么到了九十九岁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九十九岁的时候，刚好十三年是以斯玛利长大的时候，神根本就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那这个时候，神又重申和亚伯拉罕说了一句，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和你再提起那个约，其实你已经失败了。按理来讲，如果这个约是有条件的约的话，换句话说，你既然毁了约，那对不起，那个约已经不生效了。但你虽然你失败，虽然你生了以斯玛利，这个约还是生效。这就是第十七章，而且亚伯拉罕从亚伯兰就改成名字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的意思，所以现在他说，为立你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我要与你并世世代代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也要将你现在所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你们的神。弟兄姊妹，这是什么约？这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永远的约，这点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不是摩西的约，这个不是旧约，旧约是讲条件的。当神跟摩西签约的时候，你知道吗？很清楚的，如果以色列人遵行这个条约，神就祝福他们；如果以色列毁约，神可以毁灭他们，神可以让他们在旷野里面飘来飘去。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以色列两千年的漂流史，就是因为他们毁了他们和神所签约。神其实可以叫他们完全消灭，那为什么神没有叫他们消灭？因为神想起另外一个约是和亚伯拉罕立的。所以今天以色列人所以能够存在到今天，是两个约制衡的结果。就做旧约来说，就做摩西的约来说，以色列应该被签约，老早就犯，应该就到处被漂流。但是呢，今天他们能回到他们的故乡，不是他们配得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的果效？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约的果效。 那个月是永远的，那个月是没有条件的。就算是现在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这个月还是有效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对他自己的工作多么有把握。按来讲，亚伯拉罕失败了，神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不，神有办法。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说在十七章，神重新这个提起那个约，但现在问题在这里，神不光和亚伯拉罕立约，那么这个约呢，而且要和什么？要和你的后裔，就是要这个我要和你和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所以这个约呢，其实是亚伯拉罕的约。那么好了，这个约的背后啊，是有个祝福的。我们好好看一下这个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三章。现在我们注意一下哈，第八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兵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我们这些是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那么记得，这有个福气啊，是我们的福气，应该和亚伯拉罕的福气是一样，我们和他一同得福。所以这个你记清楚了。然后你再看下面有一句话，第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一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那这里有一句话叫亚伯拉罕的福。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还有那个最大的祝福，神把那牛奶与蜜之地给了以色列，给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后裔。神把最好，神把天堂给他们，神把伊甸园给他们。那请记得，这叫什么？这叫做亚伯拉罕的福。所以你要记得，亚伯拉罕的后约，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目的就是要把亚伯拉罕的福赐给。所以当他们承受亚伯拉罕的福的时候，那么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然后呢，你看见他们的，而且又要承受那个牛奶与蜜之地，所以这个是整个亚伯拉罕的福气所代表的。好了，但现在为什么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因为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实玛利，一个是以撒。但圣经说，只有从以撒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这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拣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同样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神没有神称为以撒的神。换句话说，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那个整个的祝福是为着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是怎么对亚伯拉罕后裔下定义的？那个定义非常简单，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所以这样你就知道说，这个约是为着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虽然是讲了亚伯拉罕后裔，但是不是为着以实玛利的；虽然是为着以撒的后裔，但是不是为着以扫的。你看见吗？所以在这里就是你要记得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说非常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晓得说，如果谁能够承受亚伯拉罕的福呢？那么只有和神与谁立约，谁就承受那个祝福。但是现在很清楚，神要称为亚伯拉罕的神，也称为以撒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的以撒他所承受的祝福，其实就是亚伯拉罕的。所以等到他后来，你记得吗？后来他迁到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你读到二十六章的时候，就是亚伯拉以撒呢，那个时候这个又有饥荒。那么在亚伯拉罕日子那次有饥荒，那么这次又有饥荒，那么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基拉尔就是南地去。你记不记得他父亲以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是因为去了南地，后来就到了埃及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提醒他，在梦里面就提醒向以撒显现，他说你不要上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这是二十六章这里说的。然后他说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看他重申他父亲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又向我坚，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那就是指着那个约来说的。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亚伯拉罕约的立，神和亚伯拉罕立约，你看见到了以撒的时候，神和以撒重申这个签约。换句话说，神为什么是以撒的神？因为神不只和亚伯拉罕立约，神也和以撒立约。不过立约就是亚伯拉罕的约，要以撒能够承受亚伯拉罕的祝福，所以是很清楚的，是非常清楚。这是什么？这是以撒的故事。那么等到你读雅各的故事，什么样？神也是，虽然神也是向以雅各显现，让他重新把这句话再做一遍。你仔细去读好了，这在圣经里面只有对亚伯拉罕说，只有对以撒说，只有对雅各说，没有在对别人说，很清楚。所以这就给我们看一下，谁真的是能够承受亚伯拉罕祝福的呢？乃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子孙。所以虽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以实玛利不算；虽然是以撒的后裔，但是以扫不算。你看见没有？是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现在你就晓得说，那么因着神的拣选，当神立这个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当神立这个约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那么所有这个祝福乃是临到这些，乃是临到他们身上。我当然没有忘记这条线是和什么发生关系，和基督那条线发生关系。那么今天从世人的眼光不明白这件事，但是我们知道说，基督就是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条线出来，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等到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最后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然后呢，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叫万国的。所以这样你看，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目的就终于达到了。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创世纪，有一个难处，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对这个好像印象不深，我们不大懂，你不明白到底亚伯拉罕约代表什么。那其实亚伯拉罕约很重要，因为亚伯拉罕约里面呢，是他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指的属地的子民说的，还有天上的星指的教会来说。所以我们就以信为本的要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那么在我们现在亚伯拉罕的福就是指的圣灵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这亚伯拉罕的故事是一个太重要的故事。这个祝福呢，不光临到以色列身上，这个祝福也是临到我们这些人身上。好了，那现在什么叫做以扫的福分？那首先你要问，什么叫以撒的福分？什么叫以实玛利的福分？神也应许给以实玛利成为大国，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以实玛利成为大国，这叫以实玛利的福分。所以后来你看，拿巴先帝国就证明神的话妥然应验。那但是呢，神给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那块地什么是迦南美地？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说以实玛利他们住到哪里去？就住到今天撒拉阿拉伯去了。因为圣经说以实玛利住在众弟兄的东边。那么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住在中央山脉。然后呢，你看约旦河外有众弟兄，有谁呢？有这个以东人，还有呢有摩亚人，这个等等亚门人这些人。所以这众弟兄的东边呢，就指着今天的沙漠来，就指着今天沙利阿拉伯的沙漠来说。所以就做神的应许来说，那么神是把迦南美地是赐给了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你要问说，难道以实玛利不是亚伯拉罕后裔吗？不，就是这个约来说，不要忘记这个立约的范围，神乃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 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等到神也是以撒的神不错，那如果神是以撒的神，那么所有的祝福当然临到以撒的后裔了，但是很明显的以斯玛仪的很明显以撒不是。所以现在大家才晓得说，你看见神是把约旦河西的那一块迦南地给了雅各的后裔，然后呢把今天的以东地就给了谁呢？给了以撒。所以你看这个完全不一样，这个祝福那个地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因为呢这个以扫生下来是多毛，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到以东地去看，你爬到这个 Petra 山上附近，你看见那个山呢，远远看过去像很多的毛一样。为什么？因为火山爆发以后喷出很多那个岩浆是黑色的，所以远远看过去好像多毛一样。所以神果然把西尔山赐给以东人。那不光这样，因为以东人呢，以东不是用红豆汤就骗了那个猪，就卖掉他的猪福吗？那红豆汤是红的，所以以扫就叫以东，所以以东是红的意思。那什么意思？那就是神给以东人所住的地方，就像今天的以东地一样。那么那个附近所有的石头是砂岩，而且都是粉红色的。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为什么？因为神要叫我们想起当初的以扫就是这样把红豆汤卖掉。那么附近有个海叫做红海，不是说海是红的，因为海的附近所有的石头通通是粉红色，连这个 Valley Run， 连这个米甸矿业，你看见这个因为风化以后那个沙漠的土都是粉红色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神是很幽默的神。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当神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的时候，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时候，那么你看见根据他的拣选，你看见很稀奇的，神总是不要长子，这个神总是这神总是对付长子，然后神所拣选的都是第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原则。你看见你记不记得这个埃及，就是这个什么以色列这个埃你记不记得出埃及的故事？那么神所要毁灭的就是长子，这个长子特别是人这个天然能力最大的生物所结的果子就是长子。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看很清楚，在以斯玛利跟以撒中间，神拣选以撒，所以神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神的后裔。所以这什么意思？这证明说神是以撒的神，这就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那么然后呢，现在来到了以扫变得非常重要，因为那一次如果以撒做错的话，这什么意思？那么弟兄姊妹，等到以撒去回想他的故事的时候，他要看见说，为什么神的祝福领导，神的祝福如果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话，为什么神不拣选以斯玛利，神拣选我？这是恩典的故事。神是没有理由的看上我们，神是没有理由的拣选我们。所以当以撒看见说，只有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恩典的故事。以撒凭着自己根本是不可能有的，神是从无生出以撒来，这是第一。第二，今天以撒如果能够承受亚伯拉罕的祝福，请记得弟兄姊妹，是因为神看上了他，是因为神拣选了他。那神为什么拣选他？以撒做不出来的。为什么在以斯玛利跟以撒中间神拣选以撒？不要忘记，神就是以撒的神。所以神是以撒的神，就证明神是恩典的神。神是无缘无故的爱上我们，神也是无缘无故的看上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没有？有两个福分，是亚伯兰给他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斯玛利的福分，一个是以撒的福分。那以撒的福分是什么？以撒的福分就是神让以撒放在亚伯兰那条线里面，只要在亚伯兰那条线里面，他所蒙的祝福就是亚伯兰的福。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以斯玛利是亚伯兰的儿子，但是没有得罪亚伯兰的福， 而亚伯拉罕的图是给了谁的呢？是给了以撒。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以撒的特点。当以撒在那里过生活，当以撒在那里过日子的时候，他很清楚一切都是恩典，他没有一样东西都不是给的。他所以存在是恩典，他的一生都是恩典。所以你记不记得利伯家根本没有看见过以撒，但是为什么后来他的舅舅他的哥哥问他说你愿意不愿意去，他说我去。那么弟兄姊妹，你根本没有看见过以撒，为什么你嫁给以撒呢？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没有看见主，为什么爱主呢？有一个原因的，因为老仆人代表圣灵在那里做了个见证。在我们还没有信主，还没有见面见到主面以前，我们听见一个见证，那个见证是什么？那个老仆人做见证说，我的主人把所有一切的都给了他的儿子。换句话说，以撒乃是承受产业的那一位，我们的主乃是承受宇宙万有的那一位。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听见了圣灵所做的见证，我们虽然没有爱他，我们却爱，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我们却是爱他。所以当圣灵问我们说你去不去，我们说我们愿意去。所以今天教会就答应这个呼召，说我们愿意去，所以才在旷野里面走这一条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很明白很清楚，以撒严格说来他是承受万有的。如果你仔细去读以撒的故事，你从表面上来看好像以撒什么事也没有做，对不对？以撒实在说什么都是享受的，连太太都别人替他找，你看见吗？他自己都不需要去，然后还打发人去，然后最后还是不是他走很远的路，不是他千里迢迢去找利伯家，是利伯家千里迢迢来会以撒。所以就是这个背后有个很重要属灵的意思，就是以撒所代表的乃是恩典。以撒所代表的是他什么也没有做，他是享受所有他父亲给的，这就是耶稣基督。你看见所有我们的父神，所有的富有通通给了他的儿子。那么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蒙恩的就有个弟兄姊妹，你要记得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我们一生下来就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一生下来就进入这个父亲所有的祝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以撒回过头去想他自己故事的时候，他想起，不错，他的哥哥以实玛利有一个福分，他自己有一个福分，但他所得的部分是什么？他所得的部分就是当他父亲为他祝福的时候，他把他纳入到亚伯拉罕那条线。什么时候你只要与亚伯拉罕那条线相连，就是这是最大的祝福，因为这一条线与基督相连。所以什么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与神的旨意相连，我们能与基督相连，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祝福才是最大的祝福。其他的祝福不是没有，我们知道以实玛这个谁呀、啊？这个谁？我们知道以实玛利他照样能成为大国，而且圣经说神都听见。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以实玛利的祝福是什么？那就你看，所有的石油都是他们，全世界大部分百分之不知道多少的石油都在他们手里，他们可以说根本就坐在这个黄金这个黑色的这个油这个，他们可以说根本就坐在那个这个所有的等于黄金的油田上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以实玛利的祝福。但是雅各的祝福是什么？不是以撒的祝福是什么？以撒的祝福其实就是雅各传。弟兄姊妹，不管以撒多失败，他都受那个约的保护。换句话说，不管怎么样，那根据那个约，所有的祝福一定临到以撒的身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懂得，这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秘诀。我们一生下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光，我们就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那么好了，这是以撒自己的故事。 那么现在呢，以上如果点睛风化，如果他真的照着自己的意思来为、就是为这个以扫祝福的话，那么当然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不痛啊，他只要是长子，只要是有人给他野味，那么他的祝福是很简单，他的祝福就是说，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还有呢？愿凡受祝你的，就愿他受祝福；为你祝福的，愿他祝福。那实在说来，不要忘记啊，这神当初对亚伯拉罕说的。凡咒诅你的，愿地受咒诅；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福是什么福？这个福当然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所承受的福。但是不要忘记，你想想看，如果以撒因为私心的缘故，他把以扫纳入到亚伯拉罕那条线，你看他有错？因为他所听见的神的旨意是什么？大的要不是小的，以扫是大的，他一定要不是小的。所以这什么意思？换句话说，只有小的才是在那个祝福的线上，只有小的才是在基督那条线上，只有小的才是在亚伯拉罕的夫妻那条线上。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以撒他凭着信为以撒祝福，为以扫，为雅各祝福，然后最后当然也为以扫祝福。所以以扫还是有福气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得着了亚伯拉罕的福，好像什么福气都没有，都够不上。所以这是为什么？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以扫放声而哭。他说：“你只有一样可祝福的吗？”实在说来，弟兄姊妹，在整个神的眼光中，宇宙中最大的祝福就一样，那一样就是亚伯拉罕，就是那个福把我们带到基督那里那个福。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在神的约里面，在神的旨意里面，那就是祝福。弟兄姊妹，在神的旨意之外，都是祸患，只有在神的旨意里面才是祝福。所以我们要问说，到底我们在神的旨意里面呢，还在神的旨意外？许多时候我们要福，但是不要忘记在基督之外的不一定是福，但是不要忘记是这个在基督里面的表面上好像不是祝福，却是祝福，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那个范围是什么范围？那个范围就是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范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福分是不是包括在基督的祝福里面，包括在这个属天的福气里面，还是我们有其他的解决？弟兄姊妹，不错，如果我们跟随自己，像亚伯拉罕，像以撒一样，如果眼睛昏花的话，那么当然如果根据我们的拣选，我们一定坏。你看见吗？他以为是以扫，结果他说愿你的甘露，愿这个愿你的做你弟兄的主，那是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说，以雅各要来服侍他，他就把整个神的旨意完全推翻了，把这个整个神的建设、神的安排全部推翻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雅各、以扫、以撒学了功课，当他清醒的时候，他明白神的旨意，他很清楚的，他是凭着信心为雅各祝福。结果很明显的，因着这个祝福，神就变成了雅各的神。那么弟兄姊妹，就我们来讲，我们很纳闷，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我们懂得；以撒的神，我们也懂得。像雅各那么诡诈，神也说他是雅各的神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凭着雅各他没有可能承受这些祝福，但是不要忘记神的拣选不会错，但是雅各这个人一定要被对付。雅各这个人，神在这里有很多的功课要做，但是要点在哪里？要点就是以撒这次凭着信为雅各跟以扫祝福。现在呢，你看见说以撒不知不觉的，就他在一生做的最大的一件事，他没有混乱神的旨意。 虽然它昏花，但是看清楚。你看见，你看见说，最后还是神得胜。最后你看见说，果然一切就照着神当初所预定的，当初神所安排的，你看见吗？果然是大的，不是小。那么整个人的历史也是这样往前推的。但这样并不表示说以扫就没有他的，就没有他的朋友。每次你去拍船的时候，你看这是以扫的。每次你到过红海，你知道这都是以扫的，是清楚的。而且你如果看见这个历史上，这个历史上也曾经有过大的帝国，叫做拿巴甸帝国。那么不光如此，你看见说以斯玛利有属肉体的子孙，就是阿拉伯人，也有属灵的子孙，或者属宗教的子孙，那就是今天的许多的回教徒。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当我们看见神的旨意的时候，你看见神在，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整个故事的发生，为什么这个希伯来书说，为什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以撒因为信呢很清楚的，因为这给我们看见这是不是关系到神永远的旨意，是不是关系到神与亚伯兰所立的约。不要忘记神是亚伯兰以撒雅各的神。所以当我们成长过程里面，先是亚伯兰，然后以撒，然后雅各，在这里以斯玛利没有地位，以扫也没有地位。所以当十字架在我们说身上做更深的工作的时候，你慢慢慢慢你看见说一步一步的，我们完全朝向神永远的旨意。因为神和亚伯兰的立约那是代表神永远的旨意，他亚伯兰有地上的子孙，那是指着以色列来说，还有天上的子孙指着教会来说。那么最后西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那这些的旨意神一定要完成。那现在如果我们生命长进了，我们不可能长进的地步我们查出这些神迹，不可能。所以当我们要更深入的来看以撒的故事以前，这一点我们也要弄清楚。就是说从我们，就我们来看，到底那么就我们来看，那么到底以撒一生做的最大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但是不要忘记了，他一个信为雅各跟以扫祝福，那么这个背后所包括的是包括生以撒，也包括献以撒，就是说整个神旨意通通包括在里面。然后以撒就根据这个神的旨意，他就过了他的生。那么慢慢你就会发现说，刚好是第五天那里所给我们看见的启示。那么这个我们需要深入创世纪，我们就不能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要记得这里有个基本的点：第一，以撒根本是从没有生的，他根本不可能不存在，他的存在一切都是根源。那不光这样，你看见亚伯拉罕一切都给他，他什么也没有做，他一生下来就进入所有的丰富，就像我们一得救以后，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我们就进入基督那彻不透的丰富，一切都是恩典。还有不要忘记了，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为什么神特别看上我们？我们不懂得。为什么神没有拣选以斯玛利？为什么神没有拣选其他人？我们不懂得。所以这个拣选的爱，弟兄姊妹，给我们看一说，常常叫我们跌破眼镜。所以你看见吗？以斯玛利居然在亚伊莎居然在神的旨意里面，还有你看见雅各那么坏的人居然也在神的旨意里面。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这个好人来讲，以扫比雅各好得多了。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以斯玛亚以莎根据人的意思真的为以扫祝福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整个神旨意就乱了。所以当我们要继续来看以撒的故事一下，我们一定要把这一点把它理清了。那么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就会知道说，这的确是一个重点，就是说以斯玛利，当我们生灵命成长的时候，你要看你是不是在神的拣选里面，是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那如果是在神的旨意里面，这就是亚伯拉罕。如果在神的旨意之外，你可以是以斯玛利的夫妻，也可以是 也可以是亚这个以扫的夫妻，但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时候代表是丝毫的，不是上好的。所以当我们懂了这个以后，你看见以扫以撒一生实在说来就是根据这个推演的。那么然后呢，等到我们读完了以后，我想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果然呢，就是第五天，也就是果然是以撒一生所给我们看见。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会再继续，但是不要忘记了，下个礼拜我们是一同先复习一下，然后再下礼拜，我想我们就继续的继续往前看，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事先多有一点准备。好，我们有一点祷告。